Hello，大家好。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本我最近在读的书，我觉得它是很好的。那读这本书之前呢，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为什么要读这本书，以及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最近在我们教会发生了一件不小的变故，有一位在我们中间聚会很多年又颇有恩赐的姐妹，和她的丈夫一起宣布他们的信仰改变。从基督教新教教徒变成天主教教徒，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都非常的惊讶，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也不明白究竟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要知道，过去他们是宣称自己是坚定的改革中人士，现在竟然180度翻转，改信天主教。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也在我们周围产生了不小的余波。听说有一位跟他们比较有往来的姐妹，也因为听了他们的游说，改变了信仰。在这里，如果有对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区别还不太清楚的话，也可以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或者是维基百科搜索。当然啦，我们教会也有很多人都关心这件事情，毕竟他是我们很好的肢体，我们跟他有非常多的往来，他也有教导小朋友，所以大家好奇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好像突然有一两个人，他走了另一条路，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路，那我们也就借此了解教会其他肢体对于这件事情，他们是怎么看的？他们明不明白我们跟天主教的区别是什么？结果呢，一番了解下来才知道，很多人对于天主教跟新教的差别都说不清楚，其中还包括正在修护教学的神学生。我有点不知道从何说起。面对这种状况，我觉得这不是一本书、两本书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在过去，我在学院修的课程，几乎每一堂课都会涉及改教历史跟神学主题，但是在那个当下，也只能说一些，也就是跟肢体们交流，他们不知道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差别，我们也只能说一些明显的天主教违背圣经的教义，比如说教皇无误论啊、弥撒里啊、炼狱说啊，或者是简单介绍抗罗宗的来历。但其实这些都不足以使人明白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坚信、坚称自己是改教子孙，为什么要与天主教划清界限。因为许许多多的人啊，我了解到了，可能不觉得这两者有那么大的差异，也会称另一方为弟兄为肢体，或者说自称都是基督徒，所以这是一个很漫长的工作。原本忠于新教的这些新的肢体呢，他改信天主教，当然对我们来说是很遗憾的事情，同时也让我们痛定思痛，去思考究竟在这里面是哪一个拼图出了错误，让他们的世界观整个翻转了。其实任性改革中的过程是很漫长的，或者说任性的过程本身就很漫长，不论你选择的是天主教或者是一般福音派，不是3言2语就能够把人劝服的，它是很多的，对圣经的全部的理解啊，圣灵的工作啊，个人对理解 怎么理解改造历史啊，都非常的相关。有时候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当然天主教也是基督徒，听起来好像都是一样的。有时候不只是外人搞不清楚，我们自己其实也很容易被这个名称给混淆。怎么办呢？那如果大家都能够开始读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宗教改革历史、系统神学，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了？那我认为当然是的，那是非常积极的做法。不过现实情况是没有人读 OK， 没有人读书，不管是什么书都没有人读了。因此我感到很大的危机感，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势必有许多不坚定的新教教徒会被掳走。因为其实他们传福音很热情啊，他们很擅长用言语来挑战别人，他们很像那个新派学者认为改教家路德不过就是一个道德败坏的疯子，唯一正统的传承使徒时代的教会的就是天主教。他们就是这样坚信的，坚定的认为啊。所以如果有人，若是有人对改教历史不是很了解，不是很清楚，认心不是很坚定的肢体，的确很容易就被他们能辩的口舌给迷惑了。我能够服务到的对象呢，还是收听到我电台的听众，因为我不是在担任那个负责护教工作的，在教会我只是一个很愿意帮助弟兄的妻子。所以我想要透过电台来分享一些书籍，大家一起读，一起去学习，或许啊有帮助。我服务的对象也有可能不是基督徒，因为这个电台过去一直有在内地主要服务的内容是阅读比如说读西方哲学啊、历史啊，所以呢我尽量追求内容比较普世或者说大众化啊。其实我也不认为有那么多人对宗教有很大兴趣啊，以至于想要学习宗教改革历史，除非啊这段历史它不止于宗教，不止于纷争，更是关乎全人类的福祉，使真理成为照亮人类光明的那盏灯。历史事实证明呢，它绝对的占有这样高度的地位，所以非常值得来阅读了解它，即便你不是一个基督徒。那首先我大概的观察了大家对这段历史的了解的程度一边知道从哪里开始。那前几天我和同事们吃饭呢有人问我伊斯兰教的人是不是基督徒，又有人问天主教和基督教有什么分别。这些问题呢虽然都是闲谈，但也有让我了解到大家对于宗教历史的认识程度，虽然觉得很初级，我会觉得很初级，但是我也很开心能帮到他们普及一点点的宗教背景。但我身边有很多的留学生，他们或多或少都有去过教会，对于这段历史的了解就稍微多一点点。我们要读的这本书呢名为《世界观革命》，里面有很多位不同的作者，它记录的是关键的历史文化的变革，比如说从希腊化世界观到希伯来世界观，再到新约世界观，以及早期教父以及查理曼大帝时期的基督教，再往后是中世纪跟文艺复兴的宗教改革，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结尾呢是二十世纪以后的哲学世界。其实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他其实最想要讲述的是现代性的哲学问题，他看待的问题的本身就是非常的需要我们常说一个史观，就是你对于历史的看法，你需要有视角才能够从今天看回过去发生的 历史历代的这些哲学辩论，以及他们辩论的中心，究竟这个中心就是究竟什么是真理，它如何形塑了今天的我们，以及为何跟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现代社会充斥着很多焦躁不安、虚无假冒、物质至上，这个世界可能还会更糟，但是我们需要探明今天，透过回望历史，在现代的这个废墟之上追求找到那个历史的镜子，也从中找到生活的答案。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看历史啊，不是为了学一门知识，我也觉得这门知识如果对于你现在的生活没有帮助的话，对于你认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没有帮助的话，也不用花时间读。显然我是非常坚定的认为它对我们帮助是很大的。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人也会透过电台节目啊、知识付费啊、内容啊，去了解西方的哲学历史。但是我不得不说如果你缺少了宗教改革这一段的历史的话，其实是不完整的。比如说我们读一个了解一个什么科学革命啊，了解一个文艺复兴啊，但是你知道这些重大的历史改变革，它都基于曾经在中世纪兴盛的基督教文化作为背景。如果没有这个，好像这些东西是突然发生的，它是一个紧密相连的一整张的地图，你不能够只看这一小部分。所以我觉得我推荐的这本书呢，它的确有照顾到，就如我刚刚说到的，它有介绍希腊世界啊，在还有文艺复兴啊，以及宗教改革，还有当时的最重要的在跨越5000年的希伯来世界观，也就是圣经世界观。那说到世界观呢，我有一件趣事可以分享。我先生是香港人，他说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内地人在情侣分手的时候会说三观不合。如果说三观指的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话，那显然是有一点语义不明的嫌疑，因为毕竟世界观作为一个哲学名词来说，它已经包含了很多错综复杂的概念形成的人的认知，进而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它是一个范围的，好像是一个范围产生的误解，它是一个包含关系，不是一个并列关系。那为了避免这个用词不当呢，其实我们应该只要说一个大家能理解的价值观就够了。为什么要说三观呢？的确呢，我在一本名为《世界观》这本的畅销书里面呢，看到这样一段描述什么是世界观。他说，尽管在过去100多年的历史里面，世界观这个词已经被相当广泛的使用，但是它却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如果要给出一个最简短的描述的话，我会说世界观指的是一个观念体系，其中不同的观点就像拼图的一块一块的拼板一样相互连接。也就是说，世界观并不是一些分离独立不同观点的集合，而是一个不同观点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相互连接的体系。好，大概说清楚我们说这个世界观啊，世界观的革命的世界观是什么意思。那我认为呢，若是要从头说起，这个就不只是了解灵舍的历史的根基，也需要了解他们接触的流行的文化，看一个人的世界里面装的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当代人的世界观里面装的是什么，就需要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状况，也就是当今时代的一个状况。之前我也做过一期媚俗文化的节目，大概就是这个时代是消费主义文化盛行，人们不再对于艺术 真正的艺术有追求，而是喜欢以视觉为视觉冲击力造营造的那种氛围，营造的虚假或者说景观世界作为我们追求的吸引我们眼球消费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不是自然的，消费文化也不过畅行百年有余，在这层虚浮的迷雾之下，现代人好像什么都不剩下读什么书啊，课本教什么啊，消费什么娱乐资讯呢你们同事之间朋友之间的言谈的话题是什么，很浅薄，我不知道怎么说。但是这样的这样的虚浮不是一个自然的事情，而是线性历史的结果。在漫长的人文主义革命里面，翻转了整个西方世界，伴随殖民与战争文化被带到世界各地，它其实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途径。古典文化它带来前所未的发展跟复兴，它也抹去了历史文化的很多的多样性。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是很贫乏的，因为一切都是新的，一切又都是速成的。现代性的目的的本质就是革新，人文主义并不是一个求真的过程，而是一个以新的代替旧的，以变化代替不变化，以人本代替神本，以怀疑论代替绝对真理，以修辞学代替逻辑，以自由主义代替机要主义，以民主代替军权。那你可能会说，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关心财富的增长以及娱乐的消遣，或者只想要谈一个简单的恋爱。但是我却认为这跟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它像是压在我们上方的一个穹顶，它改变了每一个人的世界观，每一个被称为现代国家的政体政权关系。我仍然要说，这不是自然的，或许过去是习以为常的，但如今我们要试着去审视它，因为人文主义的问题已经渐渐的暴露在每一个个体的生存困境里面，它并不像它承诺的那样是解决之道。如果我们很清醒的话，我们应该早就受够了这种泛泛之谈、没有意义的劳动、低质量的亲密关系、日复一日的重复、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我们需要改变，改变从重新认知自己开始，认识自己是从探究这个世界的变革开始。这段旅程不是一次探险，我们要保证没有风险，最后回到安全的抵达的目的地。这是一场信心之旅，要从过去的迷茫跟无望的境况中走出来，去找到那一片象征丰富和喜悦的应许之地。好，现在铺垫了这么多，究竟要做什么？我呢，是一个基督徒，我想要表达的就是基督徒的世界观，不拐弯抹角。在审核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尽量的直白表达我对历史的观点。在简中的网络世界里面，有许多学者，他们都热衷于探讨西方历史。我其实并不会比他们讲的好，我读的书也没有他们多。我也听过不同的学者们谈论这段历史，然后我一直都找不到一种声音，就是能够符合圣经的历史观，让一个基督徒也能够受益其中。我承认，在西方两大文化阵营中，也就是基督教文化与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文化如今明显的在世俗世界里面占据上风。但今天若在历史叙事上完全撇开圣经叙事，只字不提的话，缺少这个重要的历史视角的话，那将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可以说是，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来的。它只有一种声音，这是不 OK 的。因为圣经的自我的启示是来自于神的话，是上帝的话，是智慧的源头，是真理，更是指明全人类唯一的救赎之路。你可以不相信它，但是你可以试着了解它，毕竟它影响的范围是全世界可能有 不知道这个数字不准确，20亿，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圣经的启示不是神话。我相信有人会不太接受圣经里面的话，但是没有人会说圣经是假的。它是犹如春雷般的巨响，它带来了生命和转变。如果说要解决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有除圣经以外的另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随手可见的心理学测试、精神诊断、原生家庭说、父母皆祸害各种言论，他们会告诉你怎么样以自我为尺度展开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假设我们自己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外界伤害了我，解决方案就是重新肯定自己，建立自己的内驱，这是一种积极心理学。我不是说积极心理学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它的方法论是这样，它的理论是如此。我不得不说，它是有很小的帮助，但是却不能够解决那个根本的问题。你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它主张是这个世界的败坏，是人里面有真实的罪需要对付，而不是他人是祸害，他人影响了我，我要的是不断认可啊，我是最棒的啊，我应该得到肯定，他人别人的声音都不应该去听，这是不 OK 的。我不觉得这个是可以帮助你的，反而会加重你的问题，因为他没有找到你真正的问题的那个根源。如果说要对这一系列的问题进行反思的话，它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首先，我不认为过去所受的教育对我们诚实，它太过表面单一，不提供任何跟我们的人生境遇有关的思考，乃至于我们的生活与所受的教育好像脱节了，除了完成学业之外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所以我需要自主的学习和思考，究竟是什么形塑了现在的我，我的信念又从何处被建立。而学会独立的思考问题，我认为需要了解历史，特别是西方的历史，因为我们现代世界是一个全面西化的世界，历史在循序渐进中发生改变。如果不能正确的了解历史，就无法了解这个盘覆在历史之上的真相。因为历史在重复，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历史不能教你怎么炒股啊，虽然不能，也不能教你怎么写人工智能的算法，它的确不能，但是它却是建立一个人扎实的世界观。即便是自称已经在信心中得到恩典和真理的基督徒，其实有时候我也不得不说，如果缺少对世界历史的了解，也就是缺少对信仰传承的使命的洞察，比如说一个新教徒不了解改教历史，实在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有可能在别人的游说或者是教导之下，他觉得我应该更追求那个宏大的叙事，我应该去跟那个更大的教堂建立一个约，去改信天主教。所以它不是遗憾，它可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或许有人会说，我有受过读过西方哲学史，我也有学过改教历史，也受过基督化的教育，然后可惜的是那些被天主教掳去的肢体，他们对此也是受过教育，也是学过这些的，他们也曾经有认清过的。然而如果没有正确的历史观的话，再多的知识对于一个人来说也只是咒诅。其实这段看似跨越千年的历史，中心是要讲述现代变革的由来而已。这场变革就发生在13到18世纪的四大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理性。科学革命不在这本书里面讨论，因为不在这本书的涉猎的范围里面。 可以说这三次运动是都是与西方宗基督教息息相关的。那么谁来讲述这段历史最为合适呢？当然是跟随改教家们的改教子孙了。这本书《世界观革命》就是我们的绝佳之选。我观看了几位大学教授他们讲这段历史，其实也不乏有从圣经的观点出发，虽然他们是非基督徒，他们也只能讲述宗教改革发生了什么，对历史带来什么改变，但是却不能够读懂改教家路德跟加尔文的信念，以及新教和天主教为什么分崩离析，他们跟圣经的启示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总是觉得他们研究的东西不是一个基督徒真正关心的，或者说他们对历史的解读本身是无目的的，以他们或者说以这件事情这个历史对世界的影响来出发的，因为他们不明白也不认识那位有位格的神在历史上掌权。基督徒世界观是相信有一位上帝在这个世界从历史当中渐进的，首先是启示我们让圣经可以被阅读，然后是掌管这个宇宙，以至于为了他美好的目的，为了他的荣耀去管理护理这个世界。但非基督徒不是这样看的，所以不管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有多么的深入，都不可能符合一个信徒对于历史的认识，也不符合我们对历史事实的了解。所以我认为这样不能够为我们答疑解惑，反而会模糊了历史的焦点，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我不怀疑他们的学术成果，只是我不得不承认这段历史是关乎于上帝，关乎于信徒如何认识这位上帝的，然后才是西方的，才是人类的历史。我受训于神学，有特别的罪行于改教历史对现代性的影响，因此在这个主题里面我有信心可以呈现一个较为真实的历史图画。为什么我会特别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呢？还有一个共鸣就是对现代性的话题。有一段话出自《现代性神学起源》的序言，它是一位中国学者写的序言，它非常贴切地表达我对现代性问题的关切。他说，现代人的喜怒哀乐，现代社会不断涌现的观念和思潮以及种种的现象，都和现代性的问题有千丝万缕的深层联系。每个人都被现代化的洪流裹挟前进，但往往置身其中的人浑然不觉。我们对现代世界的概念体系以及思维模式早就已经习以为常，几乎很难设想有其他的世界观的存在的可能性。对于现代所产生的这个问题，我们往往沿用其固有的逻辑和方法，短视的加以解决，而没有意识到应当从整个世界的根本进行反思。对现代性的反思其实是紧迫又艰难的。在我准备这个资料的期间呢，我也翻开了一些权威人士的介绍，比如说学者们怎么样切入讲述这段历史。我找到一个挺有趣的，同时间让受众也有些了解，他是台湾人，曾在清华大学教授宗教历史。他说即便是在他身边同样是教授级别的人物，也对于宗教历史是一无所知的，会问出比如以色列人信的是天主教吗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也假设听众是不太了解这个状况。另外这位教授也提到影响世界的四大革命啊，就是刚刚所讲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其中最少被人知道的可能就是宗教改革运动，所以表明我们对欧洲的了解还是很缺乏的。我们可能会说呢，文艺复兴对现代文艺事业有很深的影响力，所以文艺复兴很重要，或是没有人敢否定的事实就是科学革命是很重要的，是现代医学跟科研的基石啊，或是启蒙运动 人的理性与思想的解放，岂不是影响至深至广吗？事实上，理性主义在遭遇世界战争之后面临极大的挑战，他便放弃了以浪漫主义的便以浪漫主义的时期的思想取而代之。人们明白过来，过度或者是绝对化的理性只会导致社会失去良知，导致人变得越来越堕落和愁苦。比如为了提高生育质量和基因的优质，按照人的理性的思考呢，就应该让最有学识和勇气的男人的精子与美丽温柔的女性结合，生出来的婴孩也要筛选，不符合标准的就将其扼杀等等等等，不考虑人的任何良心的因素，仅仅处于理性的判断，这显然是非常愚昧与恶毒的做法。理性的应用应当是合理的，用法律的约束以及人的良知来判断。因此这场运动带来的并不是所谓的人类的光明。时至今日，它甚至它的影响已经是逐渐式微，可以说是人类的至暗时刻之一。那我们回看这几段历史的发展呢，14到16世纪文艺复兴的希腊罗马式的复古浪潮，大量的宗教题材的绘画跟文学创作惊现于世，这段时期也被称为人文主义时期。为什么是当时他们创作的都是宗教题材呢？那为什么文艺复兴的宗教和宗教改革会差不多前后时间发生呢？很大原因是基于当时的印刷术的兴起，开始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研究，圣经也终于可以翻译出版，人人都可以拥有，不只是神父才能够阅读和研究。那对于究竟如何解读这本神圣之书，就成了一个自由发挥的主题了。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艺术创作是围绕这本圣经展开的，不论你是否认同它或者是反对它，都不得不承认基督教文化构成了西方人的世界观。17到18世纪启蒙理性运动的兴起，直接导致了18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的诞生。如果你翻开维基百科，他会告诉你启蒙理性时期的运动带来的是全面人文主义的思想，在各个领域，各个知识领域跟政治领域，科学工业的影响是空前的广泛与彻底。总体来说呢，欧洲人首次尝试探索着一条非宗教的路线，也就是人本主义思想取代过去的神本主义思想。好，最后我总结一下前面所讲的内容。意思是说，我们当下面对的这个问题是很严峻的，因为如果不教授，学校里面不教授有关于世界观的主题的，也就是基督徒的世界观的主题的话，那神学院可能会读很多的护教学的书、圣经的解释的书，或者是系统神学的书、论述的书，但是却没有关涉到当代的流行的一些学者们读的书，比如说希腊化的世界的书，或者是关于天主教他们的主要学的内容，或者说当代人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身份的一个溯源，比如说他会想要读一读西方哲学史啊，但其实这本书呢不会在神学院里面出现。那如果我们不去教授有关于这段历史的叙事，这段哲学叙事与基督徒的世界观的关系，以及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上去读这本了解这本书这些书的话，就很容易基督徒陷入一个困境，就是我们的世界观，福音派的世界观与他们是不相容的，而天主教反而有做这样的接轨，也就是在奥古斯丁，他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西方的，不仅是神学家，也是哲学家，他了解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知识，他甚至利用他，或者说让西方哲学的知识变成基督教里面基督教系统神学的奴婢， 它服务于神学，哲学服务于神学这件事情似乎只有在天主教的他们的研究的体系里面才会出现，而我们好像没有涉及这一主题，那这个其实是不确实的。我们是有涉及，并且是有很多的神学家在研究西方哲学，所以这本书呢就恰好的弥补了我们对这一段知识的空白。他这本书呢是延续了构造一个基督教的世界观，他把世界观的研究分成十个独立的历史时期，以至于说我们不会在读这些西方历史的时候与我们的圣经脱节，以我们了解的基督徒的世界脱节。他不是把这个讨论变成我们过去所熟悉的像神学能读到的神学人类学认识论，而是把世界观当做一个整体来处理。究竟基督徒如何看待过去的历史的事实，以及我们要怎么探寻现在所处的现代性里面，因为现代性其实是一个断裂的时代，它否认哲学本身，它是一个否认，它是一个人本主义的思想，所以我们要了解它的世界观跟运动，它是一个全新的，我们活在这个现代性的世界里面，我们需要用更多样的视角来了解过去的西方的历史事实。这些革命可以让生活在21世纪的基督徒更加深刻地了解西方思想的流变，核心的观念在实践中怎么如何，这些核心的观念在实践中如何持续影响我们。这些独特的视角呢，比如说神的本性、人的本性以及宇宙的本性的问题，如何得到最初的那个动力、原初的动力，并且发展成今天的这个样子。这些观念如何引发如今还在持续的一个争论，从有神论到世俗世界的转变怎么样日益加速。鼓励大家跟我一起学习了解这本书对我们的帮助，希望大家可以先收听接下来的几个月的节目，我们会用比较长的时间来读，希望可以把它读得更透彻一点，我尽量帮助大家去拆解这个文本。其实我觉得自己读也是没有问题但是大家时间不那么多，所以我可以帮助你们去读，帮助你们去分析这个文本。好，谢谢大家收听，拜拜。